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8日，欢迎收看第79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陕西蒲城职校事态升级，警民爆发大规模冲突；房地产持续萎缩，销售额只剩巅峰时期零头；流感大规模爆发，流感神药一片难求。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陕西蒲城职校事件迅速升级为大规模冲突。1月6日，由于民众仍然没有得到满意的事件，经过调查，聚集的群众情绪逐渐升温。坠楼学生党长新的家属在学校焚烧纸钱，接着又站在楼顶抛洒纸钱，漫天飞舞的纸钱像雪花一样飘落。而一些愤怒的民众开始用灭火器砸毁校门玻璃，一些人干脆爬到学校的墙上，还有民众们将蒲城职校办公室乱砸一通。蒲城职校的副校长也被愤怒的民众们一拥而上殴打，现场还有民众挥舞国旗。副校长被愤怒的民众们殴打后，靠着栏杆虚弱的喘气。与此同时，大批手持盾牌、全副武装的警察开始进入学校维稳，民众们将警察团团围住，警察们则聚在一起用盾牌遮挡保护。警察用警棍殴打民众，民众们和警察发生推搡，其中一名便衣混在人群中打民众，被愤怒的民众们揪出来围殴。一名满身灰尘的男子被警方背靠，但靠他的警察却不知所踪。男子大喊道：警察，你们心里还有人民吗？还有多人被警察喷辣椒水。民众们则质问警察为何要打学生，将警察逼到连连后退。随着民众积累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升级，聚集的群众开始向警方投掷石头，还有人持灭火器向警方喷射。民众们持棍追打警察，还有一名警察被民众殴打倒地不起。警察们一度仓皇逃窜，现场陷入一片混乱。食堂也遭到民众打砸，几名青年持灭火器对着食堂喷射，而警察在重新收拢队伍后，也用警棍对民众进行了镇压。视频中可以看到，多名警察持警棍殴打一名男子，其中一名警察先用手扇，接着又用警棍殴打男子的头部。这一幕刚好被远处的市民拍下，还有警察脚踹民众，踹完后又把人强行拖走。民众大喊：“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另一边，几名警察欲将一名女子带走，周围民众上前解救，遭到警察持棍追打。随着不断有人被带走，民众们齐声高呼：“放人，放人！”在冲突中，多位民众受伤。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女孩浑身是血，一男子倒地。6日傍晚，民众们仍在和全副武装的警察对峙，直到夜色已深，警察们仍不敢掉以轻心。民众们和组成人墙的警察对峙。网曝陕西渭南高速也因此实行了交通管制。凌晨12点，依然有民众聚集在学校附近。目前蒲城职校周围道路已被警方拉起警戒线封锁。就在蒲城爆发警民冲突的同时，1月6日，鹿晗因直播时说脏话和竖中指登上了微博热搜头条。值得注意的是，登上微博热搜头条的鹿晗竖中指事件其实是发生在去年11月。在那场直播之后的一个多月里，鹿晗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直到昨日突然登上微博热搜头条，并被处罚禁播半年。1月7日，在抖音搜索蒲城职校中心警民冲突事发地蒲城和偌大的渭南市筛选一天内的视频后，就只剩下两条。而搜索同属渭南市管辖的大荔县，则有很多一天内发布的当地视频。网传陕西蒲城县要求请假在家的学生们不出门，落实3天管控政策，即不许发声，不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评论或点赞相关内容，不串联，不联系其他学生及社会人员，在管控区域聚集。1月6日，蒲城职校坠楼学生党长新的妈妈发声，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正在沟通中，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谣言去学校聚集，请给我孩子和学校留一片清静。目前该视频已被删除。当地网友称，娃他妈妈妥协了，孩子妈妈发抖音了，妥协了200万。本次陕西蒲城职校事件是近年来规模较大的一场警民冲突，有网友盘点了近年来类似的冲突，分别有2022年11月23日河南郑州富士康暴动 2.0， 2023年8月23日河北霸州谢洪灾民市政府维权事件，2023年12月28日河南省宁陵县御华园学校少年死亡事件，以及本次2025年1月6日陕西蒲城的17岁少年坠亡事件。 you 时政财经方面，1月7日，发改委印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要求建立健全全国统一就业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各地区不得在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方面设置影响人才流动的政策性障碍。很多网友在新闻下评论道，北上广应该带头，35岁就业歧视应整改，应取消户籍。据高盛数据，中国房地产在2021年最高点时销售额达到18.2万亿，贡献了14%的 GDP。2024年销售额跌到8.7万亿，贡献7%的 GDP。预计2027年销售额继续收缩到7.8万亿，只能贡献5%的 GDP。1月4日，上海证券报发文，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控制一切，而是允许一切。晚安。随后该帖又被删除。国际外事方面，1月5日，今日俄罗斯 RT 报道，抵制美元的国家数量已超过支持美元的国家，但其并未列举出数据。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最新数据，目前全球使用美元做外汇储备的国家为59%。最新国际清算银行2024年前三季度报告显示，全球88%的外汇交易与美元绑定，比例有所上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人平均智商全球第6，乌克兰欧洲排名垫底。中国以国民智商均值107.43排名第1，伊朗第2，俄罗斯排名第6，在欧洲国家中排名第1。美国排名第27位，而乌克兰在欧洲国家中垫底，排名第78位。1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关于艾克拜尔·艾塞提生日的声明。艾克拜尔·艾塞提因煽动民族仇恨罪被判刑，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无辜的维吾尔人艾克拜尔·艾塞提。而该微博评论区反美声音不断，前些天那些中美友好的评论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都是谩骂。日媒报道，1月3日，一名住在东京的25岁中国男子要求北海道一家酒店在早餐时为他准备一个靠窗的位置，员工拒绝并告知位置已到场先后为序，所以无法预约。第二天，男子发现酒店未能满足要求，于是怒喊为什么，还殴打了酒店员工。目前男子在机场被逮捕，他表示，我只是推了一下，没有打人。美国1月3日宣布对永信制程科技集团实施新的网络安全制裁。美国财政部网站的声明说，这家中国公司卷入了多次针对美国受害者的计算机入侵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声明说，该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家大型承包商，与国安部有关联。台湾中华电信和海警表示，1月3日上午，中国货轮顺兴39号在基隆港附近造成一条通信电缆损坏，船已驶向韩国，台湾请求韩国协助调查。该船挂的是喀麦隆国旗，但台湾官员表示，该货轮在香港注册，唯一登记的主管是中国公民郭文杰。2024年12月，澳大利亚一家国人运营的童装店因剥削4名中国移民和阻碍劳工局调查，被开出515万澳币罚单，约人民币2350万，股东个人还被罚款了80万刀，还需补齐13万刀少发工资。该公司在悉尼和首都运营多家童装店，主要罪行是时薪低至10澳元，远低于法定最低的24刀。学校教育方面，1月6日，2025年上海春季高考英语听说测试，上午下午的机考听力难度不一致，上午场次明显难于下午场次，但计分模式相同，引发学生们的不满。据悉，此次上海英语春考共有4套卷子，不同卷子间难度差异巨大，有同学将此事投诉给了12345市长热线。上海高考英语一年两考，分别在1月和6月，将取较高一次作为最终成绩。近日，有江苏大学教师发帖吐槽称，该大学开始对教师实行量化考核，这是剥削普通教师的工具。该大学给小班教学工作量按比例扣，人少的班工作32课时却减半计算。做学术导师，招生出题、批卷、面试和答辩都不算工作量，每年工作量要求还会上涨，工作量不足就会被扣工。目前，该校200多老师申请离职，但学校不批。随后，江苏大学发帖辟谣此事，称24年并没有200多老师离职，但该校医学院教师陆健实名揭露江苏大学的虚假辟谣。 他曝光了近两年该大学老师大量离职，人事处压着不批，最终导致该大学人事处长与人发生肢体冲突的事实。事后其父母和妻子遭到大学骚扰和威胁，他无奈发帖求助大学不是黑社会。这种不停骚扰的行为显得这个学校的层次和黑社会组织一样了。其他社会新闻方面，1月6日，央视新闻评论区翻车，大量网友在评论区刷屏评论声援李怡雪。1月5日，河北石家庄一粥铺老板发视频称，一名女子多次进店拿了包子就掰开，有次甚至一连掰开了店里十几个包子，并自称是工商局的。视频中女子说，你的东西不能吃，谁愿意吃你的东西。新浪热点报道了此事，但随后视频被平台删除。1月4日，湖北武汉一头黄油小熊背着糖葫芦沿街售卖，然而头套下是一名身高1米52的男子巴古拉。巴古拉天生骨骼缺陷，找工作处处碰壁，为了不吓到别人，他戴着头套摆摊挣钱补贴家用。1月2日，他表示又被城管撵了，电动车挡风也被偷了，希望明天城管不撵我。1月4日，他说生活好难，熬不动了。1月4日晚，福建南平一男子在街头持剪刀不断捅刺一名女生，随后女生被抬上救护车送医，行凶男子就站在一旁看着，还辱骂一旁拍摄的路人。1月6日报道，吉林一小学后勤主任贪污学生餐费12元，学生餐贪3毛回扣，就这样一毛钱一毛钱累计，9年多贪污了23万元。结果网友们认为这名主任是廉洁的清官，9年才贪了23万元。我竟然觉得他是清官。1月5日，河北唐山一名退伍老兵在户外送水，途中遇到一名交警，让他从车上卸一瓶水下来搬到岗楼里。老兵照做后询问交警，你是给钱还是给水票啊？交警却称，我们喝水从来没给过钱。此外，老兵还遭到交警的威胁，本来准备罚你款的，今天就不罚你了。目前该视频已被删除。1月5日，贵州桐梓县一位木门厂经营者发视频称，为了应付领导检查，准备了好几个红包。视频中他指着桌上的红包说，这个红包3000，这个也是3000，这个红包要小一点。目前该视频已被删除。
妈，这里3000，这个来小点，这是3000，还要差2000，这红包得调节到来，你看。
近日，抖音副总裁李亮再次辟谣抖音敏感词审查，他声明抖音不会单纯对使用敏感词限流，但是对带货使用极限词、违反广告法或者没有资质的情况下讲解财经的情况可能会限流。评论区网友则纷纷表示不信，并现身说法，比如在视频中甚至不能提中国，只能用东大、龙国等字替换，否则也会被审查。近日有乡镇基层公务员发帖抱怨，他们完全没有周末，双休经常会以各种原因取消，医保催缴、森林防火、百千万村高质发展工程、人居环境等都能成为取消其周末休息的理由，甚至清理村镇卫生死角、破旧泥砖房这种活也需要他们去做。基层网友吐槽，村医保收缴率未达95%也要加班，有的地方还要强制自费订报纸。1月7日，西藏定日县上午9时5分发生7.1级地震，震中有房屋倒塌，已造成至少9人遇难。1月6日下午，广州客运路一丰田霸道超速冲撞多辆车，共有5辆汽车和1辆电瓶车卷入事故当中，其中1辆比亚迪汉3厢被撞成2厢，后部严重变形。官方通报称，包括电动车驾驶员在内的4人轻微受伤。1月6日，上海北横通道一轿车起火，现场黑烟滚滚。多家媒体报道均隐去了起火汽车品牌，有网友对比发现，该车疑似是比亚迪秦。网友投稿，重庆市大渡口某小区开发商烂尾，房子严重减配，物业还要强行收车库停车费，车库到处都是裂缝漏水，不交停车费，物业叫来了警察帮着强行征收，不给钱就直接抓人。投稿人称，警察已经变成了开发商的狗了。需要注意的是，警察介入民事经济纠纷在中国是违法的。陕西咸阳太孙镇高速路上的标语写着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评论区里很多人疑惑，不应该是人民的利益在第一位吗？ 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目前流感病毒阳性率持续上升，马巴洛沙韦成为新一代流感神药，单片售价超过100元，一些地方已经卖断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请大家注意健康，防范流感。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